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来自西区恩典灵粮堂的 Michael， 很高兴再一次回到北区。离开这边大概有两年多了，那时候我们就被差派到西区去要执堂，我们一直到现在好不容易现在又有机会回到这边跟大家见面。感谢主的恩典，让我今天可以站在这里跟大家分享神的话。那在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呢，让我们先一起低头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孩子在这里向你献上感恩，感谢主耶稣你的拣选，让我这个蒙恩的罪人可以得着全新的生命，今天可以在这里与弟兄姐妹分享神你的话语。求主保守孩子的口，也恳请圣灵光照并且启示主你要对我们每一个人所说的话，让说的人与听的人可以同蒙造就。我们恭敬地将接下来的时间仰望交托，以上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宝贵得胜的名，阿们。好，在开始我们今天的分享之前呢，首先我想要先做一个小小的调查，请问大家知不知道我们教会目前读经进度读到了哪一卷书呢？没错，就是约书亚记。如果不清楚的，后面有答案，就在上面，字非常大。没错，我们就在读约书亚记。那如果按照读经进度的话，今天应该刚好把这一卷书读完。而我们今天要分享的主题呢，就是要来对过去这一个月之间我们所读的这一卷书来做一个总结。在这边我要插播一个小小的广告，如果你还没有养成每天读经灵修的习惯，我手上的这一本导读灵修手册就是你最好的朋友。因为这一本书呢，它是非常好的辅助工具，也很鼓励大家可以多多利用教会为大家所准备的这一些装备的材料，来帮助每一天自己可以有一个很好的灵修的生活和习惯。如果你还没有这一本宝贵的书的话，主日结束之后可以到后面有一个灵修本的行政桌那边去看看。而除了这一本导读手册之外呢，其实现在还有很多各样的辅助工具可以来帮助我们研读圣经。在进入今天的分享之前，我特别为大家准备了一段小影片，那这段影片呢，可以帮助大家对约书亚记有一个直观的认识和了解。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样一群从由摩西带领出埃及的以色列民，他们在旷野流浪了40年之后，神是如何通过他的仆人约书亚带领他们进入神为他们预备的迦南美地。
以色列人是在公元前1450年左右离开埃及，他们进入应许之地的时间大约是在公元前1400年左右。
以色列人从尼波山下来，要进入迦南地，预备攻占的第一个城就是耶利哥。
耶利哥是世界最古老的城市之一，公元前8000年就有人居住。以色列人在摩押高原过了尼波山，从尼波山往下走，石亭就在山脚的地方。以色列人的队伍从石亭启程，来到了约旦河的岸边。按照神的指示，祭司们抬着约柜在百姓前头引导过河。当抬约柜的祭司的脚踏入约旦河，神迹发生了。圣经说，河水在上游亚伯河口的亚当城就停住了，像壁垒一样立了起来。
祭司抬着约柜在约旦河床中间站定，以色列百姓的队伍浩浩荡荡，如同他们的父辈当年过红海一样，在干地上走过约旦河。约书亚按照神的吩咐排好队伍，由祭司一边走一边吹号角，连着6天，每一天绕耶利哥城走一圈。队伍绕城到第7次的时候，祭司的吹角声拖长，
呼喊吧，因为耶和华已经把城交给你们了。百姓听见角声便大声呼喊，城墙就塌陷，百姓便上去进城。
考古学家挖掘耶利哥城废墟，发现约在公元前1400年时期的耶利哥，泥砖造的城墙塌陷，破碎的泥砖挨着石坡墙堆成了一道斜坡，于是以色列人就可以像圣经所描述的那样 上去进城了。最近被圣经考古学者发现发掘出来，比较贴近圣经里所描写的爱城，叫克伯条马克特。这个遗址就像圣经记载，在伯特利的东边大约2公里，在耶路撒冷的北边大约15公里。
我现在站的地方就是爱城的城门，城门尚未复原，但可以看到这里有4个门房。城门向北开，对面的小山可能就是当时约书亚大军驻扎的地方。
约书亚按照神的吩咐，自己带着主力部队到了爱城北边的小山，对着城门。
约书亚选了3万大能的勇士，趁夜间赶到爱城西面的山谷埋伏。
约书亚跟着神的命令伸出手中的短枪，伏兵就起来夺了城。
约书亚带兵连夜从吉甲启程，急行军约25公里，赶到基遍攻打武王联军。亚摩利人崇拜巴利等偶像，是游牧民族，他们很野蛮、强悍和凶暴。他们用的武器是来自埃及人弯曲的剑和长矛。耶和华使他们在以色列人面前溃乱。
这时候，约书亚请求神行神迹，把太阳和月亮停住。神听了约书亚的祷告，真的停住了日月，差不多有一天的时间，让以色列的军队有足够的时间从伯特伦上坡路到亚亚伦谷来追击敌人。
约书亚率领以色列军队乘胜南下，先取马基大，接着攻下利拿、拉吉，然后攻陷伊吉伦、西伯伦，就是创世纪提到的曼利。当年亚伯拉罕在这里买了一块地和其中的麦比拉洞，安放着亚伯拉罕的墓。
这样，约书亚照着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一切话，夺了那全地，就按着以色列支派的宗族，将地分给他们为业。
但是以色列人还没有完全征服迦南的地方，这就是圣经所说的未得之地。但神应许他会继续帮助以色列人征服那些地方，约书亚可以先把那些地方分出去。约书亚召聚以色列众支派的领袖们去了示剑，听他在离世前最后一次的讲话。
示剑古城的遗迹在今天一个叫做 Tel Balata 的乡镇，在以巴路山和基利新山两座山的山谷中间，两座山相连，就像一个马鞍，而示剑就在马鞍的中心。
现在你们要敬畏耶和华，诚心实意地侍奉他，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
约书亚记教导我们要像约书亚一样顺服神，交出我们的主权，以刚强的信心追随神，让神做我们的首领。
神向以色列人的应许一句也没有落空，都应验了，以色列人得了迦南地为业，住在其中。
好，相信通过刚刚这段影片呢，大家都对约书亚记有了一个粗浅的了解。如果你按着圣经读的话，通过这样一些视觉的帮助，我相信你可以很生动的仿佛回到1000多年前以色列人所面临的这样一个情况，你也可以感同身受。那简单讲呢，神就是这样子亲自的拣选了约书亚来带领他们来承接摩西的棒子。那话说，神交给约书亚的这样一个任务其实是非常艰难的，因为当时的以色列民不过就是一群奴隶，他们是一群游牧民族，他们组成了这样一群乌合之众呢，就要来到这样的一个地方，然后他们要进去的一个地方是被巨人还有大能的勇士们所占据的一块宝地。虽然神曾经应许过以色列人说这一块地是神所要赐给他们的，但是他们必须要先经过征战之后才能够得到，而且这个任务是非常困难。那到底有多困难呢？如果大家看圣经，圣经之记载在生命记的最后，从摩西开始，他就3次叫约书亚要刚强壮胆。再到后来摩西过世之后呢，耶和华神也亲自对 摩西说对耶和华对约书亚说了三次要刚强壮胆，但到最后连百姓也忍不住，也在对约书亚说你要刚强壮胆。所以一共说了几次呢？一共说了七次叫约书亚要刚强壮胆。那由此可见，约书亚他所面临的一件事情，这样的一个艰难的任务是何等又大又难的任务。但是这也从侧面说明了约书亚这一位领袖他是何等伟大的一个以色列历史上的领袖，也是我们今天要来学习的一个榜样。而我今天要来分享的主题领袖成长记，就是要来谈一谈约书亚这一位历史上伟大的领袖是如何被兴起的。首先呢，任何一位被兴起的领袖，相信他都不是突然之间就形成的，他一定是经过一定的历练和经历，他不会是天生的，他是在合适的时间受过了足够的历练之后，他才能够被兴起成为领袖。约书亚小时候诞生在埃及的为奴之家，他亲身经历过埃及的为奴之苦，他也亲眼目睹海水在他眼前分开过红海的神迹。而在这样的一个成长背景之下，当摩西在西乃半岛面对亚玛利人的时候，他选召了约书亚来为以色列人征战。我们一起来看这段经文，在出埃及记17:9-10，摩西对约书亚说，你为我们选出人来出去和亚玛利人征战，明天我手里要拿着神的杖站在山顶上。于是约书亚照着摩西对他所说的话行，和亚玛利人征战。在这里我们看到约书亚他是具备了一个领袖的特质，而这第一个领袖的特质呢，就是忠心。他忠于摩西所托付给他的任务，单纯的照着摩西的话来行，摩西说什么他就做什么。并且在这一次的战役胜利之后呢，摩西看到约书亚他是这样一个忠心的人，他是值得托付的，于是就把这个少年约书亚带在身边，开始成为摩西一个很重要的帮手。我们再来看到另外一处的经文，在出埃及记24:13，摩西和他的帮手约书亚起来上了神的山。在这里我们看到圣经里面他给约书亚一个称号，那就是称他做摩西的帮手。摩西在当时按照约书亚的按照耶和华的吩咐上了西乃山，在这么重要的一个任务当中，少年约书亚他一路紧紧的跟随，而这位摩西的帮手也一起跟着上了山。而摩西在山上40天与主面对面，他一刚下山的时候，我们就看到约书亚仍然在山下很忠心的等候迎接着摩西，并且马上就报告摩西说在营里有征战的声音。那个时候因为在山底下的以色列人已经忍不住开始自己造了一个金牛犊，所以他很迫不及待的就跟摩西说发生了什么事情。所以我们看到约书亚他就是这样一个忠心守候的一个好的仆人，他并不是像现在好像我们有些人如果你的老板不在啦，如果你的老师不在啦，大家就开始偷懒啦，开始打混啦。那约书亚并不是，他就是在山下默默的等40天，一直等到摩西下山来。换句话说呢，约书亚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他是一个靠谱的人，没有错，约书亚是一个靠谱的人。而这也就是约书亚他所具备的第一个领袖的特质，忠心。除了忠心之外，我们后来看到约书亚他所具备的第二个领袖特质，就是他是一个有信心的人。这边有一个具体的例子可以来说明约书亚他是一个蛮有信心的人。这个记载是在民数记的32:12，耶和华说唯有加勒和约书亚可以看见，因为他们专心跟从我。当摩西派了12个探子进去窥探迦南地的时候，只有加勒还有约书亚这两个人可以看见，因为他们专心跟从主。他们不是看环境，不是看到那里巨大的巨人，不是看到那里的居民很强盛，也不是看到那里的城墙很坚固，而是用信心的眼睛 看到了那一块地乃是神所应许要赐给他们的，他就是单单依靠神的应许就相信了。而其实约书亚他的信心呢，这样的一个特质也不是他突然之间就有的，信心乃是因为他认识神，并且在与神的相交之中逐渐来增长的。在出埃及记当中有一个很特别的记载，这里说到耶和华与摩西面对面说话，好像人与朋友说话一般。摩西转到营里去，唯有他的帮手一个少年人嫩的儿子约书亚不离开会幕。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当摩西在与神面对面说话相交之后，他的这个小帮手约书亚依然沉浸在神的同在当中，他不舍得离开，可见呢，他是多么的渴慕与神有一个亲密的相交。而也正是基于他这样一个与神的关系，约书亚所具备的第二个领袖特质，这个信心的来源乃是从神而来的。所以如果我们也要像约书亚一样拥有这样一个可以不凭眼见不看环境的信心，那么我们就需要像约书亚一样认识神、敬畏神、渴慕神。再其次，约书亚他是一个受教的人。在民数记第十一章当中有一段记载，当时耶和华指示摩西从以色列民中招聚了70位长老到他的会幕，神的灵就充满他们说预言。而当时呢，有两个长老他们没有到会幕那里，他们是在营里面就受感说预言。约书亚看到之后呢，就对摩西说，希望摩西可以禁止他们。而摩西是怎么回答他的呢？摩西对他说，你为我的缘故嫉妒人吗？唯愿耶和华的百姓都受感说话，愿耶和华把他的灵降在他们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件事情上面，约书亚其实他犯了一个错误，因为他犯了嫉妒的心。而当摩西在当众指出约书亚的错误之后呢，约书亚完全的接受并且降服。一个谦卑受教的人，他的生命是可以不断的被修剪，是可以不断的成长的。这也是为什么约书亚后来可以从错误当中来学习，进而成为领袖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求主帮助我们也能够效法约书亚的精神，放下自己的骄傲，成为一个虚心受教的人，可以不断的被主来修剪我们的生命。总结一下，到目前为止我们观察到约书亚他兴起成为领袖所具备的三个特质。首先呢，约书亚他在自我训练的过程当中不断的成长自己的忠心，然后是他的信心，最后是他受教的心。在力求卓越的过程当中，他来预备自己。而在完成了第一阶段的自我训练之后，接下来我们要进入领袖成长记的第二个阶段，那就是要来接棒做领袖。正因为约书亚有了平时自我训练的基础，所以当他到了关键的时候，他不会掉链子，因为大家都知道他是一个靠谱的人，而是可以有很有担当的来勇敢接下这个棒。那我们就来看看约书亚他在关键的时刻有哪一些可以我们值得来学习的领袖特质。首先呢，在关键的时刻，约书亚他是一个愿意的人。回到我们一开始提到的例子，当摩西选召约书亚出来对抗亚玛利人的时候，当时的以色列人只是一群乌合之众，并没有受过正规的军事训练，而他们所要对抗的却是一群装备精良的正规军。像这样的一个情况，当时的约书亚他心里并没有考虑到自己的得失，他是很单纯的看到说我的民族有这样的一个需要，他就凭着一个愿意的心就顺服摩西的选召。有些人我们平常会看到他可能很有能力，但是如果需要他出来做一件什么事情，他总是在那里推三阻四，借口一大堆，这个不行那个不行，就只会一张嘴会说，但是他并没有办法真的出来做事情。求主帮助我们不要成为这样的人，而是可以效法约书亚， 带着一个愿意的心，不去计算到自己的得失，而是看到说这是神的吩咐，这是一个需要，就单纯的往前行，因为神必定会将充足和足够的能力加添给我们。再来，我们看到约书亚，他是一个勇敢的人。还记得一开始的时候，我有说到，从摩西到约书亚再到百姓，前后一共七次，大家都对约书亚说，你要刚强壮胆。坦白说，如果今天换作是我，这个事情临到我的身上，我可能会对摩西说，摩西，你要不要考虑一下，这个事情好像有点困难，我觉得我可能做不了，你要不要换个人吧。但是我们看到呢，约书亚他并没有畏惧，他并不是像我刚才所说的那样，他是紧紧地抓住了神的应许，他把众人对他的劝勉不是当作压力，而是转化成为了他的动力，凭着一个勇敢的心，他就带领以色列人就这样进入了迦南地。最后呢，约书亚他还是一个可以承担责任的人。当约书亚从摩西的手中接下这一个棒子的时候，其实这真的是一个很重的担子，因为他需要带领以色列民继续征战，而且这一些城市并不是自己拱手就会让给他们，他是需要带领他们一个一个城市去攻下来的。与当年的出埃及来相比，其实进迦南真的也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任务。而当摩西要将这个棒子交给约书亚的时候，大家可以心里想象一下，约书亚心里可能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压力。他心里可能会想说，哇哦，你是摩西耶，你是那个曾经跟神面对面的摩西耶，我算什么呀，我怎么可以做过你曾经做过的事情呢？我怎么有可能带领这一群以色列人进到迦南地呢？那我怎么可能来接你要给我的这个棒子呢？但其实呢，我相信约书亚他心里面应该不是这样想的，因为我们不需要担心，当神给我们一个任务，当我们来预备接棒的时候，并不是说我们就需要去穿前面一个人的鞋子。神所量给我们每一个人的意向，还有使命，还有托付，都是不同的，是为我们量身定造的，我们只需要穿好自己的这一双鞋就可以了。我们也看到约书亚从刚刚的影片当中还有经文当中，我们都知道他带领以色列民经历了神迹，渡过了约旦河，并且在河西之地一共打下了31座城。而这一切辉煌的战绩，其实并不是约书亚他有多厉害，乃是我们的主耶和华很厉害。正如保罗所说的，并不是我们凭自己能够承担什么事，我们所能承担的乃是出于神。所以当约书亚说我愿意的时候，看起来好像是他个人承担了这个重担，但实际上是我们的神他承担了。求主帮助我们可以让像约书亚一样有勇敢的心，可以来倚靠神，我们来接棒，因为我们的日子如何，力量也必如何。让我们凭着一个愿意的心与神同工，来承接神在我们生命当中为我们所计划好的命定。总结一下，在约书亚领袖记的第二阶段，我们所观察到的三个领袖要素。约书亚他在前期的自我训练当中做好了充分的预备之后呢，在很关键的时刻，他有一颗单纯愿意为神摆上的心，紧紧抓住了神的应许，他勇敢地站了出来，并且也很有担当地接下了这一个领袖的棒子，与神同工，完成了神在约书亚生命当中所定下的旨意和命定，那以至于他不但成为以色列民当中他们民族当中一个非常伟大的领袖，他也成了现今我们效法的好榜样。说了这么多，大家心里可能会有一个疑问，对啊，约书亚很伟大，你刚刚讲的都很好，我同意他是一个非常棒的领袖，可是那个人他是约书亚，他不是我，我只是一个平民，我不是领袖，我也没有打算要做领袖，那你在台上跟我讲这么多到底有什么用呢？ 其实呢，今天就要进入我现在讲今天这样一个信息分享的最重要的一个部分。所以如果你在打瞌睡的，可以眼睛睁开来听我说接下来的信息。首先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个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观念，我们都是按照神的形象所造的。换句话说，我们每一个人都带有神的属性，而我们的神呢，他是一位不平凡的神。我相信大家都会认同我刚刚说的，我们的神绝对是一位不平凡的神。哪怕是他降世到世间，他成为人的样式，我们还是可以从他的行为举止，我们从人的角度来看，他也绝对不是一个普通平凡的人。他是一个出类拔萃，他绝对是一个不平凡的人。那既然我们都是按照主的样式被创造的，我们也都带有神的属性，那我们可以下一个结论。这个结论就是说呢，我们受造就是要成为不平凡的人。如果有了这样的认识之后，我们人生的目标，如果你还只是停留在说我只要做一个普通人，我只要做一个平凡人，不想要去完成神托付给我们的使命和命定的话，那么从某种程度来说，我们其实是违背了神的心意，同时也得罪了神。我相信神的心里面是会很难过的。就在前两周，母堂在台北举办了一年一度的天国文化特会，刚刚牧师师母也有提到，包括 Eunice 也去了。虽然我没有机会亲自的参加，但是在每一天晚上他们的晚上信息的特会的时候，他们会通过 YouTube 来做直播，并且他这些录影的直播现在也还停留在 YouTube 上，大家随时都可以去观看。我非常鼓励大家可以抽时间去聆听一下他们所分享的信息。而在头一天晚上的信息当中，Bill Johnson 牧师说到了一个观念，他说有一些人可能会认为谦卑就是不要显露头角。我再说一次，有些人可能认为谦卑就是不要显露头角。这可能跟我们中国人的文化有关，我们比较不喜欢好像 张扬自己，不想要太让大家觉得我们是很骄傲的人。但是如果你走到另外一个极端，如果你完全都不想要去显露头角的话，那也是一个问题。他还说了一句话， If you knew who God made you to be, you would never want to be anyone else. 什么意思呢？他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早知道神要你成为一个何等卓越的人，你这一辈子就绝对不会想要成为另外一个人。神特意把我们在众人当中拣选出来，他的心意就是要我们成为不平凡，要成为卓越的，要成为世上的光和盐，要成为世人认识天国文化的媒介。阿们吗？好，如果阿们的话，请你跟左右两边的人说，我们受造就是要成为不平凡的人。好，我们如果大家都有这样一个很重要的观念之后，我们是要成为不平凡的人。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来看要怎么样来明白神要我们怎么样成为一个不平凡的人。因为神不是无聊，他不是随便就把我们拣选出来，他是有一个目的的，他是要我们发挥影响力的。同样 Bill Johnson 在牧师他在那一天还提到了一个美国教会的文化。他说呢，大多数美国的基督徒觉得，哎呀，反正耶稣快要来了，主再来的日子近了，我们这辈子只要专心的爱神，如果说这辈子运气好还可以带一两个人信主，我的任务就完成了，感谢赞美主，我就享受跟神的同在，我在天家当中，在天堂当中与神相会。因为这样的一个想法，这样的一个文化，导致一个什么结果呢？导致于这一些基督徒们，他们就不在社会上面去争取做领袖的位置，反而拱手把所有这些有影响力的位置通通让给了非基督徒。所以在美国，这些非基督徒们，他们成为了什么？他们成为了法官，成为了律师、企业家、政治家。很可惜的，他们就把这样子一些领袖的位置让给了非基督徒，而美国现在也就变成非基督徒来领导这些基督徒。我相信神呼召拣选我们出来，是要我们来改变，来转化我们所在的地方。我们是需要带下神国的价值观，然后把神的福音这样一个好消息传到万国万民，传到地极当中。而要做到这样子，我们势必需要发挥我们的影响力， 那也就意味着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我们都需要兴起做领袖，我们绝对不能只是做一个平凡人。也所以呢，今天我所分享的这些信息其实是与我们在座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的，因为我们需要每一个人都兴起做领袖。我再说一次，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兴起做领袖。其实在过去的十多年当中，全世界有不少的牧者领受了神的意象，他们开始谈到了所谓的七座山头的概念。而在去年当中，我们教会也有一些主日的时候有提到，在这里我们复习一下，这七座山头分别代表了七个神要掌权的哪七个社会结构。首先呢，第一个是 A 艺术娱乐界，再来是 B 商业经济界，第三个是 C 宗教界，第四个是 D 传媒，第五个 E 教育，第六个 F 家庭，在第七个 G 政府。在这七个领域当中，基督徒们要兴起来做领袖。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不一个一个展开来说我们每一座山头我们所需要做的事，大家可以在小组聚会的时候一起来具体谈谈怎么做。现在用一些时间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亲身经历。还记得那个时候是在2013年的7月份，当时我的小组长来问我说，我是不是愿意进到教会的制作部来负责特会还有营会的服事。当时呢，我信主的时间也不长，我只是躲在营音部的后面默默服事，并没有太多的参与到整个教会的层面这样的一个事工里面。当时他这样问我的时候，我心里其实是带着惧怕的，因为这个服事看上去好像很困难，好像很复杂，而且又要有许多人与人的沟通和交流，而这个正好是我个人不擅长，我也一直在逃避的一个领域。尽管如此呢，最终我还是在他的鼓励之下，我凭着一个愿意的心，我就接了这个棒子，我要来挑战自己的极限。原本想着可以慢慢了解之后再进入状况，结果没有想到才接下这个服事还不到一个月，教会就决定要在那一年参加 Chatswood Spring Festival 还有 Eastwood Granny Smith 这两个我们完全没有参加过的全教会的福音外讲活动。于是呢，在很短的时间之内，我就必须要策划整个活动的流程还有细节，并且还要动员整个教会的所有弟兄姐妹一同来参与。哇，这下可好，这两个重担一下掉到我的肩膀身上。感谢主的恩典，当我说我愿意的时候，其实就好像约书亚一样，这个看起来又大又难的事情并不是我一个人在承担的，因为我的主耶稣他在跟我一起承担这个重担。最终呢，不但这个活动很顺利的举行，而我个人也在过程当中学到了很多与人沟通的技术。像这样子一个完全不懂得沟通的人，通过这样的一个事情的举办，我个人也更加的敞开，也学到了很多的与人沟通的艺术之外，而且我也不再躲在自己的安全区里面，我可以走出来，并且我对神的信心也大大的被提升了。在这个时候，我要鼓励大家，除了你平时要积极的预备自己之外呢，在关键的时刻，当机会临到你的时候，不要害怕 ，say yes。带着刚强壮胆的心去勇敢接下这个棒子。就算你现在还没有什么样特别的呼召要进到这七个领域当中的某一个，也有可能你说，哎呀，我年纪大了，我退休了，我没有在工作。但是最起码的，你可以在你家庭的这个领域当中，你兴起，你为神兴起，你来做一个领袖。如果你是父母亲，你就可以成为你子女的领袖；如果你是兄长，你就可以成为你弟妹的领袖；或者如果你是在职场或者在学校当中的弟兄姐妹，你也可以争取你在工作当中，在学校当中，学业上面有好的表现，你也可以带着属神的价值观，带着影响力到你的所在之地去成为一个领袖。阿们吗？好，请跟你左右两边的人说，你我都要兴起做领袖。
你我都要兴起做领袖。
阿们。好，到目前为止哦，注意哦，这还只是初阶的领袖成长班哦，我们接下来要谈一谈进阶的课程了，那就是要来交棒。因为除了我们个人兴起做领袖之外，神的国度要继续下去的话，只靠我们一个人勇敢接棒是绝对做不到的。 因为有一天我们势必要把棒子交给下一个人，所以我们也要学习如何交棒，我们要学习如何去成全别人。我们再回来看看约书亚在当时他得了迦南地之后发生了什么事情。在约书亚第十一章二十三节，他说，这样约书亚照着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一切话夺了那全地，就按着以色列支派的宗族将那地分给他们为业，于是国中太平，没有征战了。看起来好像都结束了，哎呀，国中太平，其实呢并不完全。为什么呢？接下去看，约书亚年纪老迈，耶和华对他说，你年纪老迈了，还有许多未得之地。这样来说呢，到底以色列民是得了那地还是没有得了那地呢？其实应该说，约书亚他完成了第一个阶段的任务。那第二个阶段呢，就是要让以色列民来接下这个棒子，他们要来自行完成第二阶段的任务。只是很可惜，以色列各支派的人在这件事情上面，他们并没有很好的承接起这个棒子。如同约书亚在这里对他们说，耶和华你们列祖的神所赐给你们的地，你们单言不去得，要到几时呢？有时候我们可能很容易会因为现在有了一个立足之地，我们有了一些些许的成就，我们就开始安于现状，就觉得哎呀过得很好，然后就懈怠了，就忘了神托付给我们的使命。所以约书亚最后只好再一次苦口婆心地劝勉以色列人，他说，若是你们以侍奉耶和华为不好，今天就可以选择所要侍奉的，是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所侍奉的神呢，是你们所在住这地的亚摩利人的神呢？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百姓怎么说？百姓说，我们断不敢离弃耶和华去侍奉别神。我们看到约书亚把这样的一个选择交在以色列民的手中，而百姓们也信誓旦旦地说，我们必定不离弃，我们必定信奉耶和华。话才说完，约书亚才过世，发生了什么事呢？圣经记载说，约书亚在世和约书亚死后，那些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人行诸事的长老还在的时候，以色列人侍奉耶和华。这什么意思？换句话说，当约书亚跟长老前脚才踏进棺材，后脚以色列人马上就不侍奉耶和华了。再到后来，我们看到圣经怎么说呢？在士师记的记载说，他们必作你们肋下的荆棘，他们的神必作你们的网络。也就是说，以色列人他们离开了耶和华之后，没有把这些剩余的迦南人赶出去，反而和他们通婚生子，去敬拜侍奉他们的神，于是他们的生活剩下了什么？剩下了搅扰，也没有了安宁，完完全全就成为了这些别神成为了他们的网络。而这就是以色列人后来的光景，非常非常可惜。虽然约书亚真的像前面这么伟大一位领袖，为他们打下了带领他们打下了这么好一片江山，但是他们没有办法守城，没有办法接下这个棒子，没有办法完成第二阶段的任务，最终也失去了神的祝福。有了这些前车之鉴呢，我们就要来谈谈我们要如何做才不会重蹈以色列人的覆辙。首先，无论是家庭还是教会，或者前面所提到的七个山头当中的任何一个领域，我们需要做一件事情，我们就是需要把培育领袖列为我们的最高优先级。因为一个好的领袖，他必须要懂得如何传承，他不是一个一人公司，他不是自己做好就可以。中国人有一句俗话说，富不过三代。如果你没有做好交棒的动作，不管你自己做的再好都没有用，最终是枉然的。举例来说，父母亲，如果你工作繁忙，你选择把孩子丢给保姆来教养，请问这样是不是有把培育领袖放在最高优先呢？孩子应该是谁来教养的？身为父母亲，你就是家里的领袖，你就需要承担起教育你孩子的责任。在孩子小的时候，你就要把正确的天国价值观来教导他，使他到老都不偏离，这样才是一个领袖所应该有的作为和态度，而不是把责任通通丢给保姆，丢给学校的老师。那如果你是一个小组长或者小家长，你的最高优先级是什么呢？你的最高优先级就是培育出下一个小组长，还有下一个小家长。培育领袖就是要让更多人也可以做我们现在所做的， 而身为领袖在面临到取舍的时候，培育下一个接班人就必须成为你的最高优先级，最高优先的任务。其次，我们还需要让上一棒的天花板成为下一棒的地板。这句话好像有点拗口，我再说一次，让上一棒的天花板成为下一棒的地板。简单讲呢，就是说让下一棒可以站在我们的基础之上继续往上发展，而不需要从头来过。而如果你是下一棒呢，我们也不需要想着自己要盖一个高楼，我们很多时候其实借鉴别人的经验和资产都可以帮助我们更快的往前。而从摩西和约书亚他们的关系，我们就可以看到这样一个很好的交接棒的成功案例，一个呢在山上祷告，一个呢在山下征战，这样一个合一同工的关系，约书亚就在摩西的基础之上承接了他的事工。上一棒和下一棒的同工需要合一，需要连结，而不是说嫉妒说哎呀你怎么可以做得比我好。我们必须要有合一的心智，要让下一棒再创高峰。其实一个真正卓越的人生，并不在于说追求我自己个人有多么大的丰功伟业，而是在于我们是不是可以祝福下一代，完成交棒，最终完成神托付给我们每一个人的大使命。再次回到我之前分享的亲身经历，当时我接下制作部服事的时候，我就有一个非常好的领袖，就是我现在的太太 Tina。 首先我要说明一下，在接下那个服事之前呢，我其实并不认识她，我们真的完全不熟悉，而是接下了这个服事之后我们才互相开始认识的。而当我接下这个棒子的时候呢，他就把历届营会所积累下来的一些文件啊、资料啊、 SOP 啊、各式各样的啊模板啊、什么行程表啊，很多很多的全部通通都交给我，然后又很耐心的手把手帮助我，这样一个很没有概念的人可以在他这样的基础之上呢很快进入状况，也不需要从头来过。而正因为有他这样的领袖来帮助我，我才可以在接下来的几次家庭营会的筹办过程当中很顺利的来接下这个棒子，承接起这个事工。所以总结一下，前面所说的领袖成长进阶班，就是要来完成交棒的任务。孤军奋战是不够的，每一个人的力量都是有限的，在世上存留的日子也是有限的。身为神的儿女，我们需要把培育领袖这样子一个任务放在最高的优先级，我们也要力求合一，期待下一棒可以做得比我们做得更好，让神国的事工可以永续不断地持续下去，再创高峰，直到主耶稣再来的日子。好，快结束了，说了这么多，你可能还是有一个疑问，你说哎呀，原来做神的子民这么辛苦啊，要追求卓越，还要做领袖，好辛苦啊，我怎么做得到呢？其实前面有说啊，没有这么困难，因为神给每一个人的意向和命令都是不同的。我们需要做的呢，不是去跟别人比较，不是说那个人做得多好我要跟他一样，我们不需要去穿别人的鞋子，因为神量好了每一个人的鞋子，我们只要穿好我们每一个人神为我们打造的这一双领袖牌的鞋子就可以了。既然神给了我们这样的使命和任务呢，他也一定会给我们相应的恩典还有能力去完成他给我们的托付，并且我相信神所给我们的是远远超乎我们所求所想的。在这里我要引用耶和华我们的神在约书亚刚刚接棒成为摩西接班人的时候，他对约书亚所说的话，来鼓励在座每一位弟兄姐妹。好吧，这时候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在约书亚记一章第九节，预备起。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这个时候我们把经文当中的你换成我，我们再一次一起大声的，我们用宣告的声音，我们来对神，我们来宣告出这样的一句话语，我们预备起。神岂没有吩咐我吗？我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因为我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我的神必与我同在。阿们，哈利路亚。不管在七座山头的哪一个地方，我相信我也鼓励大家都可以刚强壮胆的凭着神的应许，我们就去做领袖，去发挥我们基督徒应该有的影响力，我们要去转化这个世代，要去转化这个国度， 神应许我们他必与我们同在，他不是说可能，他也不是说偶尔，他是必定一直永远都与我们同在。现在我们的教会正在转型成为一个五重执事的教会，按着弟兄姐妹的恩赐来服侍，然后最终我们是要成为一个使徒性的教会。教会绝对不只是一群人 holy holy 的待在四面围墙里面敬拜赞美神而已，教会是需要走出去的。我们不是坐在这里被动的等弟兄姐妹跑过来认识神，乃是我们要走到社会当中去发挥影响力，要让世界的人来认识，要把天国的文化带到这个世界上面。在这边我特别鼓励大家，我们在教会里面要兴起来做领袖，你可以是牧养的小家长或是小组长，你也可以是在不同的服事领域来做负责的同工，有太多太多的机会我们可以让大家兴起成为领袖。做领袖真的没有那么困难，只要按照前面我们所分享的秘诀，第一个忠心信心受教，第二愿意勇敢承担，第三培育成全下一棒，只要按照这样的步骤，我们相信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不平凡，也都可以兴起成为领袖。阿们吗？好，那就对你左右两边的人说，拒绝平凡，我要兴起做领袖。好，那时候我们就请敬拜团来带领我们唱这首诗歌。